我是佩服你们，你们今天还来这里聚会，没有去看打球。我看很多人今天没有来，是因为打球原因没来。不过我们感谢主，因为打球可以 rewind， 但是神的话语今天就可以充满我们。那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好不好？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七章。我们从第37节来读到39节，这是今天我们所要讲的一个信息，那么就是第七章37到39。我今天用的圣经节会比较多，因为今天不是布道，是培礼，对不对？我没有搞错嘛，哈，现在布道不是培礼，所以我们会用比较多的圣经来讲。那么我们找到了约翰福音第七章37到39节，找到我们就把它念一下来。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活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的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荣耀。我们祷告。恩典的主，我们把今天的聚集交在你的手中。主啊，你把我们的聚在面前，为要喂养我们。主耶稣，你说我们用什么拿什么粮气来，你是用什么粮气量给我们。主啊，我们带着干渴的心来，主啊，你就使我们得饱足。主耶稣，我们再次向你求恩典，因为离了你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所以求你今天赐下你的话语，让我们这群人无论是讲的听的同得造就，安静我们的心，安静我们的灵。主啊，让我们今天晚上不是只有一篇的讲道，我们今天晚上我们看见圣灵的同在，因为你使干渴的心灵要得饱足。主啊，复兴我们，因为我们疲惫。主啊，你复兴我们，因为我们软弱。主耶稣，我们在面前，主耶稣，我们因为仰望你的恩典，得偿你自己赐给我们宝主。主啊，愿你今天在这里赐下复兴的灵，让我们更新变化在你面前。这样祷告祈求感谢，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Amen。 那么这是一个很奇特的一个世代，这个世代假如你把它想了，这个世代实际上是一个很干渴的世代。我前几个礼拜读了一个报道，我是有点点讶异的。他说北京市知识分子的寿命，平均寿命现在是53岁，十年前是59岁，已经够短了。我上个礼拜六礼拜天都做了两个追思礼拜，一个短命一点的85岁，长命一点的95岁。不过他说还太早哈，但是我是觉得你看这个时代是一个很丰富的时代，而且他讲的不是一般人的年龄，中国人的年龄平均寿命还是78.2岁，可是北京的知识分子，我刚讲几岁，53岁。那你说这些人是我们羡慕的嘛，对不对？那怎么可能他早死呢？那后来这篇报道里面，这雅虎里面讲的，他们就讲了一个很有意思。他说，根据他们调查，原因就是因为这些人虽然好像在人世间是个成功者，他们心里面很空虚，所以他们就常去喝酒。他常常去做一些事情是败坏自己身体的，因为他里面没有满足，所以呢，他们就。长期这样下来，白天有压力，晚上要应酬，他自己没满足，他再去喝酒，所以他怎么样，寿命减少。那十年前呢，59岁，所以你看十年的平均寿命可以从59岁掉到53岁。那么就在追原因，其实我看了这个时刻，我就说其实呢，这就是饥渴。很多人羡慕别人，但是 他不知道这些人成功人背后他的问题出在哪里。其实成功人背后很多时候是很虚空的，我们常常把一些东西看错了，我们以为拥有就是富有，你们是不是会认为这样子？拥有不是富有。假如你去看圣经，你会发现很有意思，拥有不是富有。因为传道书第五章告诉我们什么，我把传道书第五章读给你们听哈。传道书第五章第十二节这样说，说劳碌的人不拘吃多吃少，睡得香甜，富足的人丰满却不容他睡觉。所以你看，劳碌的人无论吃多吃少他睡得香甜，但是富足的人呢不容他睡觉。那请问哪一个比较苦一点？你们会不会算这样？你发现人之间很多这样子，你来看，我来美国三十几年哈，所以我对西方的东西我也有兴趣。我就发现呢，我们在美国老是听到那些年轻人说 boring， 有没有？然后没有说很 boring 意思就是很无聊。然后呢，他们就自杀，有没有？一天到晚就讲这个自杀那个自杀哈。你这样不晓得一件事情，为什么Whitney Houston 需要去吃毒品，对不对？你们懂不懂我意思？这个人有什么需要吃毒品？他没有理由吃毒品的。这个人又出名又漂亮又会，我敢说他唱歌，他是当代这个 pop 里面哈歌星当中唱的最好的，还没有人唱比他更好。I think he's ranking number one。我喜欢他的歌，我不喜欢他的歌词。但是我喜欢他的歌啊！我说这个人的歌喉可以高高到无穷，可以低到你是不是？啊，这个人怎么会那么会唱？后来我就发现这个人的背景呢，其实他是个基督徒家庭长大的，他的母亲啊，还有他的 grandmother 什么叫干妈，还有他两个 cousin 哦，都是福音派的歌手，而且赫赫有名，到现在非常有名的。那 C.C. Houston 是非常有名的，可是呢，他在这环境长大，14岁就开始在青年诗班唱歌，17岁就已经登台，然后年纪轻轻就已经知名度很高，而且是今世字典里面说他这个人呢，他是所有得奖的艺术家得奖里面得最多的，没有人比他得的更多了。他的唱片一出来就是卖座，他可以这个超级巨星超级到什么地步呢？常常录影的时候他不出现，人家对他没办法。那我们不出现早就 fire 了，对不对？那他不出现，人家对他没有办法哦，因为人家太喜欢他。可是这样一个人，他的房子最近在我们 New Jersey， 你们要不要去买？在 Manhattan 最近在卖 1.75 个 million 哈，可是他有12500尺啊，很便宜啊，在 New Jersey 是很便宜。2009卖 2.9 个 million， 后来讲他怎么卖房子的，是不是这家穷到这个地步所以他自杀呢？后来我看不是，原来这个在纠结啊，在各地方都有房子，这只是其中一个他要卖的房子而已，就是他觉得这个已经太大了不够好了，因为他离了婚以后，就他带着这个一个他的女儿，所以他大概想把房子卖掉，所以他其实他已经六十以前就把他推上市了。所以我就这几天我就对他的这种一生呢，我就做一些观察，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个争论出来了。这个争论我特别要提这个饥渴，因为我今天不是布道，我要讲基督徒你有饥渴。就问一件事情，到底 Whitney Houston 是不是基督徒啊？我知道很多人都说他不是的，因为我们基督徒有个公式是这样子的，反正不行的就是他没得救，对不对哈？啊，成功的就是他是基督徒，这是我们现在我们在讲 Jeremy Lin is good Christian， 对不对？万一我没有为他祷告，这孩子几年以后跌倒了，你就说那是假的，我告诉你，你会翻来覆去的，跟那个钉耶稣人一样哈。钉耶稣的神和尚那奉主名来应该称颂，有没有？到最后说钉他十字架都是同一群人哈。我们老是做这种事情，但是我本身替 Whitney Houston 啊做个辩论，我说他可能还是基督徒，我说他可能还是基督徒，为什么呢？ 因为我在有一次在访问的当中，在电视台访问他的里面，他说这几年我做单亲的父母全是靠上帝的恩典度过来的。这才是2010年讲的话，还是2010年，我就忘记了，反正是很近很近的的一个他讲的这句话出来。我知道他日子他死的很讶异，那怎么死我们还不太知道，很可能是吃医生的药，然后喝的酒，然后他死掉，这我们不太确定。但是我觉得他里面有一件事我很确定的，是他里面很空虚，他很干渴。那我们常常以为说基督徒不应该这个样子，对不对？但事实上基督徒你会这个样子，你会的，你会干渴。我对现在基督徒的信心小得不得了，真的，我对基督徒的信心很小了。我对神很有信心，对基督徒没信心。我是基督徒是很容易就跌倒的，基督徒可能可以到一个地步跟大卫一样，到最后一个地步他会换奸淫的，是有可能的。所以你不要讲的换奸淫都不是基督徒，等一下，倒是不一定，而是说他有悔改，大卫换错会有悔改。但是我要现在讲一个事情，像为什么这事情会不断的发生在基督徒生命的里面呢？因为基督徒生命当中怎么样，有饥渴。我们忽略到一件事情，我们以为成为基督徒以后你就是一帆风顺，但我现在要告诉你另外一个观念，其实基督徒假如你不让神的生命在里面永远的掌权，你仍然有软弱的可能，软弱到一个地步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你相信吗？所以圣经才会讲说这一种人把他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叫他灵魂可以得救，有没有？保罗没讲过这个话，好像有又好像没有，有啦，保罗讲这个话。所以我今天对一个基督徒，我是常常提倡鼓励一件事情，基督徒不要离开上帝，因为你每一个离开一定会有罪过。不要认为你只要离开上帝回来跟上帝撒撒娇就没事，这不是事实。你觉得你比上大卫你比较好还是比较不好啊？那大卫上帝给他讲，大卫还悔改，大卫有没有悔改？有悔改，上帝怎么跟他说？他说我赦免你，但是刀剑不离你家，有没有？所以以后你就看见他的长子强奸他的妹子，他的儿子追杀他，有没有？他犯奸淫，家里也遭祸，他杀人，人家追杀他。他所以弟兄姊妹，我想这先讲清楚，在永恒当中你认罪悔改，神赦免你，但是你犯的罪的罪过你要自偿。你明白我意思吗？那你看到Whitney Houston 的原因是为什么他会这么样子，在48岁就过去呢？因为这个叫做 premature death， 你们叫 premature death 吗？就说人还没到时间就被神取走了，就被神取走了。因为你罪过要自偿，上帝不会因为你曾经受过洗就说哦，让他特别强壮一点，大概不会的了。我是觉得基督徒应该要小心，对这个事情要小心。但是我今天要讲的主题不是这个，但是我要讲回来 Whitney Houston 他的原因是因为他里面怎么样，他干渴。那为什么他会干渴？一个基督徒怎么可能会干渴，你觉得呢？圣经就讲了几个重点，阿摩斯书第八章十一节讲什么？他人干渴并非无饼，对不对？你们晓不晓这个圣经，这个圣经节，阿摩斯书第八章第十一节，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因不听怎么样耶和华的话。人不听耶和华的话，人里头产生一个干渴出来，这是一个其中一个原因。那么还有一个，我们看一下耶利米 耶利米书第二章，耶利米书第二章，耶利米书，我们看一下第二章。第二章第十三节这样说，他说：“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注意哪两件哈？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请问，我把这段圣经念完了，你觉得他是讲了几件罪？两件罪是哪两件？一个是离弃，一个是怎么样？自己找一个，寻找个解决之道，是用自己的方法来寻找解决之道。这是人最经常犯的罪，离弃上帝，离弃上帝，给自己寻找方式来解决问题，是人类历史上已经不断发生的事情。有一段圣经我们比较少注意的，我们看一下创世纪好不好？我们看一下创世纪，我们看一下第四章，第四章。讲该隐杀了亚伯，该隐杀亚伯。那么第四章的十三节说，该隐对耶和华说：“我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担的。你如今赶着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你面，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耶和华对他说，凡该杀你的必遭报七倍。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第十六节说，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园东挪得之地。然后你就发现底下就出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就说他十七节说，该隐与妻子同房，他妻子就怀孕生了以诺。该隐建造了一座城，就按着他儿子的名将那城叫做以诺。以诺生以拿，以拿生米富雅利，米富雅利生马土撒利，马土撒利生拉麦，拉麦娶了两个妻，一个名叫亚大，一个名叫喜拉。亚大生亚巴，亚巴就是住帐篷畜牧牲畜之人的祖师。亚巴的兄弟生名叫尤巴，他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喜拉又生了土巴该隐，他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土巴该隐的妹子是拿玛。 OK， 我们读到这里，你会发现这个很有意思，后面这个部分我称它叫做文明。你们发现这叫人类的文明的开始。人类文明是怎么样呢？人建城，人还做什么呢？人开始畜牧，积蓄财富。人做什么呢？人心里苦梦，只有怎么样？有音乐，人有铜铁利器，所以一个是文化，一个是经济，一个是国防，对不对？啊，是啊。然后你发现人之间，人跟人之间就是竞争的关系。他就说第二十三节说，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损我把他害了。有没有啊？就是人之间的整个的人际之间关系是看在怎么样，我们竞争，少惹我哈。那么你发现那个婚姻的关系也出问题，这是最早的怎么样？多妻制，对不对？人犯罪了以后，什么都不能满足了。本来我们在上帝面前的时候，神给亚当一个太太，对不对？哈，亚当说什么？你是我骨中的骨，是怎么样？做肉中的肉。哎呀，好的不得了，对不对？两个完全的合一。那么他在神面前呢？他也不是什么畜牧不畜牧，他饿了就怎么样？摘果子来吃哈。那很好的啊，想唱歌就唱歌，要鸟唱就叫鸟唱，对不对？人他那天是不需要这些东西的。可是当人离开上帝以后，你发现人里头开始饥渴，他需要安全感，他需要怎么样？他需要得安慰。所以人开始发展音乐， 发展文化，发展啊，发展财富，发展的自我的保护。你把这些把它读通了以后，你发现这背后只有一个原因，就人开始有不安全感，有没有？人没有安全感了，人一没有安全感了以后呢，就发现人就开始追求自我的从神以外的满足，这叫做离开怎么样？一个活水的泉源，然后自己挖的不能怎么样？储水的池子。所以你说，假如音乐真的能够满足人心，那么你会发现，你叫现在的孩子去听几十年前音乐，他听不听？啊，他不听。那可以满足你的心呢，能不能满足他的心？不能。所以你可以发现，这东西变来变去，变来变去，人不断的在寻求一个满足。所以暂时满足了以后，人会这个东西过了一阵不能满足，他寻找另外一个刺激再去满足。为什么？因为人离开了上帝，人无论你得多少东西，你都不会满足的。你明白我意思吗？现在我们这些穷人就是拼命想说啊，假如我有钱就好了哈，哇啊，我的老二有很有意思，我两个儿子都上班了。那么我常就说你要感恩啊，感恩啊！现在大学毕业生的50%以上找不到工作的，你们这个一毕业就有工作哈，还在银行做事哈啊！我说你们 it's pretty good already。我老二本来也蛮满足的，后来听说 Jeremy Lin 一年赚80万。他说 My goodness, how long I have to make it there? 我说他在里面还算是少的，你晓不晓得？哦，他说那天他有看到有人丧气那个样子哈，我都有人丧气。其实我可以讲 ，doesn't matter 你赚多少钱，你会满足吗？你会吗？我跟你讲，不会的，不会的。所以人就想去追那个东西满足。我记得我是不是来跟你们讲过？我说我有好几次我都在。Rochester 讲到，也到过冯伟牧师的教会讲过道，也到过另外一个教会，反正他有几个教会，我最终都讲过道。那有一次，有一个执事会主席，因为我去讲了很多次了，他就说：“哎，你每次来都是从机场到会场，从会场又到机场这样子。”他说：“这次你来呢，3天呢，你明天你早到讲完，你到晚上才讲哈，所以我带你去看一个地方。”我说：“好，你带我去了。”我说：“你要带我去哪里？”我心想：“这个 Rochester 有什么好看的，对不对？”你们有没有去过那个纽约 Rochester？ 我没有去过哈，啊，没有什么好看的啦，啊，就是有些话讲得很不好听，所以我就不讲了哈，啊，什么狗不拉屎啊，鸟不生蛋啊，那个，就说他说那个地方身边什么东西，他有这个地方你去看，所以他带我去看了。这个 Eastman， 你们知道 George Eastman 吗？那柯达公司老板的 mansion， 那么当然我就跟他去了，反正他们带着我走，我就走，这样子我就跟着他们走。那么进去以后还买门票，还有解说员，一站一站的解说，一站一站的解说这样子。那我的个性比较独特，我不喜欢听人家讲，我喜欢自己去摸，摸完了你才跟我讲，我来看你我的想法跟你想法有没有一样。所以我的解经很特别，就我更加不一样啊，但都是对的哈，不要以为不一样就是错的，不是，我是喜欢这样做事情，所以人家看楼下我就看楼上。那看楼上的时候，我就对他很佩服，他们在解释他啊小时候怎么样，那些故事我以后再来说，但是我到楼上看我自己看，我就看见呢，这个人是一个非常有经历的人，他旅游全世界，他到过非洲打大象，到过日本，到过很多的地方，哦，他写一手好字，他打猎的枪也摆在那里，哦，我说这个人真是很有经历，而且他是属于高科技，柯达公司高科技嘛，对不对？不是开窝嘛，你晓不晓得？开窝嘛是血汗钱抠压人家的了吗？他不是，他是卖高科技的东西的。哦，那我就觉得哇，这个人真是哈，而且很有品味，对不对？他创 Eastman 音乐学院嘛，对不对 ？Eastman Music 我已经忘记了，反正创了一个音乐学院，也是很出名的。Eastman 是非常出名的一个音乐学院。我想这个很有品味，又有见识，又有钱，又写一手好字，又是高科技，对不对？这个人实在是了不起，我就很佩服。因为这个人身上呢比较少钱铜臭味，对不对？而且他讲出他很有钱，有钱到一个地步呢，他讲一个话出来，没有人敢跟他辩论了。他说我每一秒钟都在赚钱， 有谁敢讲说每一秒钟赚钱？我们说我们每一秒钟都在花钱，为什么呢？因为你晚上睡觉那个电脑开着，那个电都怎么样？都在花钱，每一秒他说他每一秒都要赚钱，哇，这个话是没有人敢跟他讲的，因为他当时候呢是全美国最有钱的人之一了，非常的有钱。我就一边佩服他，我就一边往那个楼上我就往下走，我走的一个孔道又转个弯，就发现一把手枪，我说这个人玩大枪又玩手枪，哇，这个很厉害。我想这手枪做什么呢？我趴下去一看呢，这是他自杀的手枪。哦，我说这个人有什么资格自杀？对不对？他又有学问，对不对？他是做高科技的，他旅游过全世界，我非洲只会写，还没去过。你把非洲地图让我排那些国家，我还排不起来。啊，他都去过了。他打过大象，他会写一手好字，他到过日本，他旅游全世界，他说他每秒钟都在赚钱，这个人有什么资格自杀，对不对？可他自杀了。我想知道他自杀原因是什么，我就趴下去看呢、啊、他说 everything is done, why wait? 他说每一件事情都做完了，那怎么样，那我还等什么呢？你就发现他里头又怎么样，很空虚，他没有满足，他饥渴，他 everything done, why wait? 而且写那个遗言的字是非常漂亮的，草，但是非常的漂亮。所以他这件事情就让我思想了很久，我说他为什么他要去自杀，他为什么要自杀？后来我就明白了，原来这里面他拥有并不等于富有，他里面非常非常的饥渴，他以为他可以满足，我追求这个我可以满足，追求这个可以满足，但是我不能满足，所以呢他自杀。所以你发现拥有不是，那你说这个人太有钱就符合了王尔德讲的话，他说人生像钟摆，摆到左边叫失望，摆到右边叫绝望。那我们为什么活着，你晓不晓得？我们都是左边的，对不对？因为失望还有希望，希望还有什么样一点，再来一个失望，所以我们有点像驴子往前走，前面有个胡萝卜，我们就看着胡萝卜有盼望一直往前走，对不对？这是我们的日子。那最后当然假如你很不幸有一天你咬到的呢，你发现那是塑胶的，那就会绝望了哈，但是我们就咬不到，就咔咔咔，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走到今天，可是他的可怜是哪？他的可怜是他拿到了，所以他讲了一句话 ：Everything is done, why wait? 每件事情都达到了，那我还等什么呢？所以他发现他非常非常的绝望，所以他怎么样？他自杀掉了。所以感谢主啊，神让我们不富也不贫，对不对？刚刚好在中间哈，这是箴言告诉我们的。他说恐怕我太穷就怎么样都偷窃，恐怕太富就忘记我们的上帝。哎、啊，我们刚好在中间活着哈，这每天还蛮喜乐的哈。嗯，但你说真的喜乐，你可是你也不是见得很喜乐，因为你也很想好好的有一番作为，你很想升官，也很想发财嘛，对不对？但是我是劝你们，升官是很好，发财也很好。但是你把当作人生的注标的目标来活的时候，到最后你会明白什么叫棺材，你懂我意思吗？你们不懂棺材的意思，棺材就升官发财啊，你不懂那个意思啊。我觉得那个中国字是非常叫棺材，棺材那升官发财结局就怎么样啊、就是这个啦啊，就是这个，就是你明白看到棺材就明白，哎，升官发财到最后逃离不了什么，哎，就是这个东西哈，哎，你不要老是升官发财，恭喜恭喜，升官发财，你知道后面是什么意思吗？对不对？哎呀，你，我不是说你不要升官，你不要发财，但是你必须至少明白一件事情，那件事情，假如你没有上帝，那个饥渴不会满足，你会一定升官发财，一定有高处不胜寒的感觉，高处不胜寒，你们不懂这个意思的，因为你没有上过广寒宫嘛，你怎么知道高处不胜寒？可是有一种事情你可以明白高处不胜寒的啦，是怎么样呢？你知道我大学的时候是学生物的嘛，对不对？生物有一种课叫做植物学，植物学里面又有一种课叫做分类学， 那分类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那个四拔下来，不，我是五谷不分了、啊、哈。但是那时候也要读，然后那就是到那去拔呢，要去拔到高山去拔。那高山去拔的时候是顺便交友嘛，男孩子女孩子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嘛，对不对？那学校也很有意思，他就带着我们去爬那个高山，爬高山的那个向导都是很聪明的，看到这些年轻人啊，早上起来很有体力，就男孩子在女孩子面前更有体力，对不对？啊，可能就要背包背着，啊，我来，那个很样子就是。可那山其实是很远的，可是每次爬，他看大家累的呢，就给他讲说：“好，休息一下。”那边去再跟你讲说：“其实不远啊，那一座山就是那一座啊。”那边大家看的那一座山呢，大家都有自己想的那一座山，因为山好多嘛，就是那一座啊。他永远不告诉你是哪一座，就是那一座。就大家哦，就在看哦，对，就那一座，然后各讲各话。但是无论如何你还是要爬就是了，所以你从早晨5点多起来吃早饭，爬爬爬爬爬爬到中午，还在往上爬，最后大家算是累的都这午饭吃完了都还不知道到哪里的时候，他就跟你讲说这次是真的啦，你看到那个上面那个有没有，大家真的看到了一个山，他那个就是爬过这个再翻过一个那就差不多了，顶多2个小时不到，就这样告诉你，那大家就努力啦，那个有气也无力的也要爬了，反正不然你要走回去吗？那是不可能的嘛，反正到这地方大家就往前爬，那终于爬了1个多小时，还不到2个小时，大家都上了山了。上了山呢，你爬过山的人知道，不爬过山的不知道，爬过高山的时候你那个满身是大汗啊，尤其男孩子在女孩子面前拼命爬，对不对？那个那女孩子站着，哎呦好累哦，男孩子就哦，我撑你啊，啊那更累啊，等到上面英雄当完了，在高山的时候那山风一吹啊，我告诉你那叫做高处不胜寒啊，那真是冷啊，你没有爬过你试试看，那真是冷啊，那没有大家不知道怎么办，就在山顶哦叫几声，然后呢，然后就跟女孩子讲话了，哎呦好冷，我们下去吧，当时阿门啊，全都下山了啊。那我那时候我们在下山的时候在想一件事情，那爬山是为下山，那干嘛要爬呢，那不需要嘛。但是我就明白一件事，其实人生很多时刻是这样子，你爬你争你躲你踩，可是等到你爬到高处的时候，你有不胜寒的感觉，你还是没有满足感。你们我不知道你们没有升过官了、啊、我是升过了，因为我以前在政府做过嘛，我知道升官是什么一件事情，我发现升官是这样一件事情，升官是大家都进去的时候，因为都是大家刚刚拿研究所毕业，刚刚考试考进去，因为政府都在考试的嘛，这才是真正的官呐、啊！啊，真我是考进去的，我是政府考试考进去的，大家都刚，然后大家都是刚刚进去呢，钱不是太多，但是吃饭就是哎，一起吃饭呢、啊，哇，5、6个人一呜呜呜就去吃饭去了，东聊西北，好朋友好得不得了。可是这些人当中有些人是优秀的。他经过1年2年以后有一个人会被提上来的，这叫做管理学的 critical shift 就是说突然之间你升上去就一个人，那么你升官了以后你会发生什么，跟他们有什么差别呢？差别是这样子，他给你一个办公室，别人是大通铺，你有个怎么样，有个门的，哇，还给你高背椅子，桌子也大大的，你把你的工程师执照放在上面，你把你的博士怎么放在上面，把你的家人放在上面啊，到处挂到处放，然后假如你有一张跟州长照相，也顺便放在上面，然后就给你一盆假的那个树，放在那绿绿的蛮好看的，然后你可以有个铃，可以按，可以用的电话叫啊，经理叫你进来一下。哦，他那个秘书跑进来，哇，那很过瘾哈、啊，哎，多叫他几次，觉得以前去找他，现在人家来找你哈、啊，啊，完全那个很过瘾，然后你会过瘾，大概我想有1-2个礼拜吧，还蛮过瘾的，每天来看看，就觉得我跟他们不一样，他们在外面，你们在底下，我在上面，哦，这个很过瘾哈、啊，你试试看，等到有一天你这个高潮好像退潮退下去了以后呢，你就发现你周遭没有人，你是个孤单的人。啊，这个很惨， 为什么呢？你会觉得你很孤单呢？因为你把门一关呢，外面都是笑声。你知道哪一个人很好笑？因为以前大家都在一起的，对不对？现在突然之间管了一二十个人，哇，那个一定哦，那个胖子不知道讲什么笑话了。你把门一打开，冬天就淋到了，大家哇都在忙，没有笑声了。你把关起来，一会儿五分钟不到，哇就笑起来了。那难怪你的精神要出问题啊，啊非常孤单了 啊！你发现原来说你到第三个礼拜、第四天想说有意义吗？需要这样子吗？你到底，我觉得那个比较好玩，可是为什么以前跟我讲话比来比去的人这样看到我都是这样子呢？也没有什么耳朵在听不见真的话语了。你里面你说你满足吗？你也不满足，对不对？因为你发现我原来我当官还有比我更大的官骂我，对不对？只是差别是以前是工作骂，像是房间骂，还是一样在骂，那压力更大。那压力更大，以前呢你要不做嘛，就赖皮就算了，对不对？有没有他也有他，没有他不一定要我。现在什么都压在你身上，你一定要去解决问题的时候，你发现你也没有满足。你们明白我意思吗？除非你没升过官。真的不是说那么好玩的，那个东西人家不会，没有白吃的午餐啦，你明白我意思吗？你要担待这个事情，你要担待那个名分，你要担待那个，你同时承受一样的不满足。你原来，所以你人生，你就发现你有点像血尸佛陀。你们知道血尸佛陀存在主义？血尸佛陀神话里面讲到，人家给他的一个处罚就是推石头。他的惩罚是什么时候可以停止呢？他只要把石头推上山顶，那么他的惩罚就停止了。问题是，他都在推石头，他拼命推，拼命推，拼命推，推到那个石头快到山顶，要上不上那一刹那间，石头滚下山了。所以他就要走下山，从头开始推起。这是存在主义。所以人生其实没有办法，你就是活着，你重要都不要想那么多，你就把右左脚放在右脚前面，继续往下推就好了。因为人生就是这么这样不断不断的这样子。那你发现你有满足吗？假如我们仔细思考，我们发现我们也曾经拥有很多，也现在也拥有很多这东西，但是我们心里面还是不满足。我们一直觉得不满足的原因是因为那个人有了我想要那个东西，所以我不满足。可是你想，那一个人有了你想要那个东西，他也不满足。所以你发现父母讲的话最有意思。父母常讲什么话呢？奇怪，别人家的孩子怎么不会这样子哈？你有没有听过讲过这种话？好像人家孩子都比较好，人家太太也比较好，有没有？人家先生也比较好，都是人家的比较好。可是我告诉你，他也在想说，为什么人家都比我们好呢？所以大家嘴巴都不讲，心里面都有同样的不满足在里面。因为人是又饥怎么样，又渴。人没有满足感，那么圣经讲得很好，他讲说，就人饥饿呢，并非无饼；人干渴呢，并非无水，因为不听上帝的话语，是不是？说人为什么会干渴呢？因为人离弃了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了不能止渴的池子，所以人就不断的干渴。所以耶稣基督在这段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他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怎么样喝。现在的问题在哪里呢？人觉得有干渴，人也到了耶稣基督的面前来，但是人呢不肯喝。你明白意思吗？寻找上帝的不是没有人，可是人不肯来到上帝面前怎么样？人不肯来到上帝面前喝，因为要喝这件事情，上帝有上帝的方法。你怎么去喝？喝这件事情是怎么一个事情呢？我们先把这段圣经解决，我再回来解，那个活水的功用到底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第五十五章，以赛亚书第五十五章， 55章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好不好？一二三，找到了，我们一起把它念上。以赛亚书55章1节到3节，来，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的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而听，就必得活，我必与你们立永约。这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这段圣经有点奇怪哈，他说你们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都来买了怎么样吃。请问你哈，没有银钱可不可以买啊？你们读这段圣经，你不会觉得蛮奇怪的？你们没有钱的也可以来买了吃，问题是说没有钱就没得买，还要买什么来吃？你知道我们买东西的最基本的条件是什么？要有钱嘛，没有钱怎么可以买呢？啊，有啦，有些东西买东西是没有，你没有钱可以去买，就是你有 coupon 啊。你不好意思吗？假如你有那家跟你的，他寄给你个 coupon 是 free 的，你当然就可以买，还是可以买来吃。可是没有 coupon 你就怎么样？你就没得买。所以这里面其实是讲说，那个东西不是没有代价的，是人代价是谁是怎么样？是人家帮你付掉的，耶稣基督帮你付掉的，是你可以买来怎么样？你可以买来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喝酒。他是讲那个东西是有代价的，但那个代价人家已经帮你付掉了，那就是耶稣基督帮你付了。你可以靠着耶稣基督来买这个东西，可是问题我们还不饱足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来了，但是我们不买了不吃，对不对？所以你发现有些人他说他信耶稣，他也受了洗，他里面没有满足，因为他跟上帝之间有一个东西，就他怎么样，他不吃。有没有这种人买来放着？有些人就是买来放着。因为圣经这段圣经把仔细来看的话呢，他说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话语，有没有？听我的话语，你要留心听，你们要就近我来，侧耳而听，就必得活，我必你们立永约。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知道信心的信心这件事情的本身，它不是就是说我相信一个意志的决定，相信的本身事实上是带动行动的。你没有看见朋友圈之前在讲话也蛮有意思的，怎么样？我们这么多年老朋友，你信得过我吗？当然信得过，怎么信不过呢？你真的信得过我？信。那么借个5万块怎么样？哎，我最近很急耶，我自己也不行啊，有没有？啊，你不会给他，你说这个是不是信？哎，你不是最近发了很多？啊，对的，是这样子。不过哈，因为哈，我太太娘家的，我的故事很多了哈。啊，你可以讲了很多的故事，但是你就是不肯跟，是吧？你信得过我吗？信。朋友信得过，但是我跟你之间怎么样？我不想有瓜葛，我不想付上我生命的代价，我不想为你做任何的冒险。其实耶稣基督说，凡渴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怎么样喝。那个喝的意思也就是接纳的意思，对不对？你们�刚刚姊妹，我现在这里有3杯水，哇，这活水江河。你看他拿给我，对不对？假如我说我有水，我就有安全感，对不对？可是我渴不渴？我看起来不渴，我还渴的时候，我一定要怎么样？我一定要喝嘛！我不喝怎么会？ 很多的时候我们把什么都预备好了，耶稣道理既要真理什么理我们全都知道，对不对？可是我们就不想把生命摆出来，不想来跟神发生关系，我们 不想喝那个耶稣基督说我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对不对？可是我们就不想，我们只想说跟他发生好好的关系，但是我们不想把自己卷在里面。弟兄姊妹，在这样当中你的饥渴仍然会存在。耶稣基督所要求的是凡饥渴的人，凡渴的人可以怎么样到我这里来，怎么样喝喝。你要来到上帝面前，你要肯跟他发生生命的关系，你一定要买来怎么样，刚刚讲以赛亚书55章，买来怎么样吃，来到这里不要来喝。喝跟吃这两个东西事实上就是跟你的本身发生关系的，不是怎么样保持距离的。我喝了这个水，对不对？这个水就变成我里面的怎么样，我们的水跟我变成我的一部分。所以我们注意到一件事情啊，我们今天干渴很多事情是因为我们对上帝的话语没有真正的把它吞进去，而且把它消化，而且把它活出来。这是今天我们要做的一件。假如你试试看啊，我跟你这样说，你试试看，假如你说这个信仰对我来讲是真的，假如你相信它是真的，当然你说大部分是真的，不一定，那就我不知道了哈。假设你说它是真的，你说上帝，你既然给我一个这样的生活的模式，你给我一个这样的吩咐，我愿意怎么样照着来活，弟兄姊妹，我就敢说你的饥渴会被解决，你的饥渴会被解决。我不知道我们跟你讲过那个，我在很多年以前发生在我身上一件事情。那一次我还在教书，还在上班，那么但是我已经到处讲道了，所以我就被请到了那个加州去讲道。从圣何塞讲完以后就到 LA， 那么师母带着孩子呢，那么我在圣何塞那个地方讲了很多道，所以他们来也没用，反正没有时间理他们。那么到 LA 就比较轻松了，所以我说你们到这跟我会合，可以到 Disneyland 去玩啊。那小孩子很喜欢啊，他们就坐飞机，他们飞到了 LA， 我就从那边就开车下来。那么弟兄们就跟我开车下来，我们在这边，然后他们就去玩啦。那有些教会就听说我去了啊，他们也很客气，就请我跟他们劝勉。那我说，那既然请我劝勉，我只好劝勉，所以我都在那边讲道，跟他们讲话。那么第二天要走的时候，弟兄姊妹就说：“哎呀，明天就走，那今天晚上我们好好就是惜别嘛，哈，吃个饭。”所以我们就去吃饭了。我们去吃饭的时候呢，我那个老二那时候大概5-6岁吧，他不喜欢吃中国食物的。哇，他看那个中国食物，哇，他脸都不行了。我是很不好意思，因为人家花很多钱弄那么好的菜，平常吃不到的啊，去讲道处吃得到哈，人家就请你去吃。那他这个样子我就觉得很不好意思，我就给他讲，我说 Timmy， 你等一下，爸爸会买 kids meal 给你吃。 kids meal 哈， kids meal 就是那个 McDonald 那个，其实1.99块嘛，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大了不起，就是 hamburger 加上一些东西，就 ketchup， 然后就 kids meal， 他只有 kids meal， 他就有喜乐了，人有盼望就有喜乐。那他就把那个饭呢，就搅一点汤，就呼呼呼就吃了一下，就垫个底了。我看着他吃的嘛，他坐在旁边，然后他就等我。结果我们这些弟兄姊妹呢，就都有问题很多啊。你知道传道人很有意思，很多吃饭时候都在答问题，但不知道吃什么，不记得。他说我现在菜也讲不出来。啊，他就一直问我问题，我就一直打，所以那一盘菜事实上他一放在上面的，我就是放在上面呢，从头到结束哈，问题答不完的嘛。那答到最后呢，人家都已经拍椅子了，听框，我怎么这么早一看人家拍椅子了，一看时间10点多了哈， 人家早就要关了，你们这个不走啊，人家给你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关门了，先生哈、啊。所以我就说人家关门了，他说啊，对对对，哇，十点半了啊，对不起，对，他缴费放多一点，然后我们就回去了。当然没有 kiss 没有，就回家了嘛。因为十点半了，就 kiss 没有，到那，而且那地方我也不熟，对不对？然后就回家。我想他晚上吃点东西也就算了。第二天一大早，弟兄姊妹又来了。哎，今天带你一个东，带你去吃一个东西，你不会拒绝的。我说有什么东西我不会拒绝？天下这么大，从来没吃过的哈，尤其这几天在那边吃的。他说我带你去吃豆浆油条，哇，豆浆油条那当然不能少了哈。我说好好嘛，好好好，我们就去了。就店还没有开始真正开的，我们就到了。我等了一些时间，你的店开了，我们就进去了。第一个客人，一批客人就进去了，那么差不多十个人吧，七八个人，反正就是进去吃东西了。进去吃东西的时候呢，我跟老二就看着我，我的眼睛都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他说 Where is my kids meal？ 我就看着他啊，我说会给你的啦。我心想这 kids meal 这么简单，马达诺经过到机场旁边停下来买一下就结束了，对不对？然后就那么就吃啊吃啊，又问问题，又聊天去了。然后最后后来突然有个太太就说，哎，不行了，不行，再不去，你们11:45的飞机嘛，对不对？我说是啊，要快哦，快哦，超11:00喽。还好以前不像现在，不要没有那种检查哈，不然就来不及了。那我就赶快啊，这车子就开开开。后来我才发现，在洛杉矶的机场是从高速公路开进去的，你们晓不晓得？Highway 呼就开到机场里面去了，所有的 kids 没有都在路桥底下啊，我也不知道怎么下去。应该是可以下去，我不知道怎么下去，人家一部车跟着我，就哇就进去了。今天弟兄很好，哎，我帮你还车，快进去，来不及来不及，快！我想来不及，刚问那么多问题，对不对？那我就赶快进去了。我那个老二就牵着我的手，我记得是个食指吧，拉着手一直看着我，他的眼睛写的什么东西 ？Where is my kids meal？ 哈、啊，可是我这个孩子很有意思，他很安静，他不讲话，可是他对我很有信心。因为爸爸从他出生这五六年当中没有一次食言的，没有一次食言。那这一下我就心里很一直叫苦啊，一直叫苦，因为眼看着人家飞机是半个小时已经就怎么样就开始上机了，我们就快赶不上上机的时间了，就赶快就进去了。那进去当然连飞机场 kids 没有一杯都买了，然后他就坐在我旁边，然后妈妈哥哥妹妹，那妹妹好小好小，一丁点大而已，就坐在那里。我就跟他坐着，旁边有个老白头发老太太，然后11:45飞机就起飞了，飞到空中一停下来，一稳下来就开始吃午餐。以前午餐好吃，现在没午餐吃，对不对？还要买的，以前不用，以前有鱼啊，先生你要鱼啊，还是你要牛肉啊，还是要鸡啊，都很好吃的。我就叫了个鱼，人家问空中小姐问他说你要什么，他不要吃。你在空中小姐面前说不要吃，她一定不会说哎，吃吧吃吧，你快吃一个，没有这个事情了，不要吃就走掉了哈。那么大家都在吃，轻轻空吃的，她就在那里看啊，我看她好可怜啊，我心里好难过啊，我心里面有个叹息哈，这上帝做你的仆人很不简单啊，连一个 kids 没有都没有办法照顾她。我现在明白一件事情了，现在她以后不再相信我了，因为我讲的东西没有应验。但是我心里想，孩子等到飞6个小时回到 New Jersey 以后，我买100个给你吃，但吃到你腻。但是我现在在他面前，我心里正个叹息，我说传道人真的是照顾别人没有办法照顾自己，抗住人家葡萄园没有办法抗住自己的葡萄园，就是 kids 没有嘛，1.99块的东西你买不来，那怎么做爸爸呢？啊，我就很亏欠，就买一个面包给他吃，那他的面包拿在手上只咬面包头那个样子，你晓得我意思吗？那面包的头拿着这样咬，小口小口在那吃，哎，我心里好难过。这事情就反正大家吃，我就没办法了。一会儿来一个空中小姐端了个盘子，踩个高跟鞋，东张西望，东张西望，看那个孩子没有东西在他面前，就问了一句话，先生你们是不是有 older kids meal？我很想说有，但我不能说谎。我说没有，但我可以不可以有？他说：“哦，号码错了，对不起，对不起。”我的儿子眼睛大了，对不起，走掉了。哎呀，他眼泪就，他个性很强啊，到现在是很强。他擦着眼泪，就是哼哼，就是不肯哭出声来。我就回头看那他讲那个 那个号码，我垫起来看，没有人嘛，37，没有小孩子嘛，我们就看见那个空中小姐拿着这个盘子，就气急败坏的就走到前面去，哐哐哐哐哐哐哐就走掉了，走掉我就看着她走，我孩子看她走，那个眼泪哦，啊，我心里一直叹息，我说这下很难再跟她解释了，她不要来就算了，对不对？她来把她激动了她的欲望，那这下没完没了了。啊，心里就很难过，就不敢看他，就摸摸他。那一会儿空中小姐回来了，这下更急了，呱呱呱呱呱呱走到他前面前 ，must be yours， 棒。他一看到 must be， 他就啊，但是我心里就紧张了，因为我的孩子在那个时间他吃 kids meal， 可 kids meal 里面不能有 ketchup， 不能有 pickles， 只能有一块肉加两个面包。假如他拿出来打开的这个 kids meal。这个汉堡呢，里面是怎么样？是有 pickle 的，是有 ketchup 的。那这下他是哭出声出来的，他不怕的，所以把叉子放下来了，准备他哭出声的时候，捂住嘴巴，就也不敢看他，也是准备动作。他把那个哇很急，他就把那个面包给打开来了，就讲出一句话出来 ：How do you know？ 我说 What？ See？A bun hamburger， 没有 ketchup， 没有 pickle， 什么都没有。我就那时候我就知道，我就给他讲说 ，I don't know， but God knows。我知道这是一件神迹，这是一个做神的作为。所以我想，很多的时候，你的信心不是因为你跟上帝显给我神迹看我才行，信心是你踩的约旦河，约旦河才开。明白，就是明白我意思吗？你肯用上你的生命，你来付上这个代价，你愿意说上帝，我虽然不懂前面会怎么样，但是我愿意，因为这是你的吩咐，说我愿意，上帝就照管你的事情，因为你照管了他的事情。弟兄姊妹，明白我意思吗？信心的本身是未见之事的实体，对不对？这很多事情还没有发生以前，你知道你重要不是相信事情要怎么成就，而是你是相信他是怎样一位的上帝。You know who he is， 不是 You know what he is going to do。上帝的作为经常是测不透，也不明白的。可是只让他，你知道那个对象是对的话，他用什么方法成全，你要让上帝有自由度。听明白意思啊？那么这就是怎么样？这就是你要信我的人来到我这里来怎么样？来喝。喝，你来这里，你要跟上帝发生出，那你说这个活水的功用到底会产生怎样的结果出来呢？我告诉你那个结果是什么？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第五十八章，以赛亚书第五十八章，第十一节，十一节这样说，五十八章第十一节。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骨头强壮。你必像浇灌的园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怎么样？泉源，不全泉源。一个这耶稣基督还到我这里来的，在他腹中要活出，要流出怎么样？活水的江河来哈。Koilia， 腹中。腹中这个字我不知道它翻译好不好，口利亚腹中，其实口利亚这个字就是空虚的意思，从你的空虚之处要流出活水的江河出来，也就是你本来在相信以前，在救进耶稣基督以前，你本来里面是空的是口利亚是个空的，可是上帝却能够在你的空的里面呢，给你产生丰富，不但是丰富，而且活出流活水江河来，而且江河还是个多复数的江河，那个中文看不出来，英文就 living streams 是个复数的，这不是只有你保住你一家，而是怎么样？是到处流，可以保住许多的人。他意思说，那么说，这一个人你来到上面前，我在我那一次的经验当中，我对上帝。的感觉是，主啊，我真的是向着你是心满意足的感觉，因为你不撇弃我。弟兄姊妹，你想不到什么叫心满意足吗？ 你们明白心满意足吗？心满意足不是说我要东西都有，这个叫不是这个意思。心满意足它有个很好的定义，我的解释方式说，心满意足就是你满意到一个地步，看什么都顺眼，什么都满足。弟兄姊妹，我这样讲清楚不清楚？你看你的太太就看得哇很漂亮，对不对？看儿子就很可爱哈，啊，反正拉力头也很好哈，你什么都你怎么看怎么满意，这叫心满意足，就满意到地步，你不再有任何的需求，叫心满意足。哈，举个例子吧，这例子真假你都不要管好不好哈？啊，我哥哥谈恋爱，那么。我是做弟弟的，当然对哥哥的东西就比较好奇，对不对？所以他走了，我就到处摸，对不对？就东摸西摸。你知道以前的人写笔不叫做圆珠笔，用这个钢笔，钢笔有一种东西叫做墨水哈，现在都没有看到了哈。以前他就吸墨水，然后再写，然后那个钢笔尖坏的还要再去换那个前面那个，对不对？还要换个 BIC 的啦，什么反正就是你要去换那个东西，所以我就东摸去把那个盖子没有，它没有盖紧，我弄倒了，哗出来，赶快捞起来呢，已经黑了一片了哈。那么可以擦的部分擦，已经烂到树的部分就不能擦了。那么这个问题就大了，人家不在，你弄家东西回来怎么解释，对不对？你不能说猫弄了，家里又没养猫。有没有说狗弄了，家里又刚好没养狗，那这样怎么来解释这个事情呢？那没有办法解释的，没有办法解释的结局就是怎么样，挨骂挨打，对不对？那你一般是打不过哥哥的了，你同意我意思吗？所以那个是很痛苦的。你知道人在想要接受惩罚的时候哈，就是所谓地狱没有指望啊，就是没有指望啊。你说希伯来书讲的只有等候末日的审判啊，那种哈，那个很，那你他不回来，你要睡觉不敢睡，对不对？万一你睡同个房间啊，那就跳起来，你就不敢上，那很痛苦的，所以就坐在那里等啊，等到那个人回来了啊，回来了，那请自首比较好嘛，对不对？自首呢，要打要刮，打完就可以好好睡，对不对？万一你不讲，你在那假装睡觉，转来附近，然后他突然发现，半夜被抓起来打，那更惨啊，所以不如说就回来了，就赶快去自首，对不对？啊，唱着歌回来啊，哦，你还没睡啊？啊，哥没睡耶，啊，没问题，哎，这东西给你，啊，不急不急不急，啊，那什么事情？你怎么了？啊，我，你看，哦，你弄的，啊哈，啊，没关系啦，因为他那天晚上谈恋爱很快乐。你明白我意思吗？因为他那天心满意足啊。你明白我这个，你知道这，因为谈恋爱，所以他谈恋爱，他心满意足的时候，他不会惩罚你的，因为这个算什么嘛，对不对？有什么东西是重要的？没有东西是重要的啦。你明白我意思吗？一个人来到上帝面前，经历过上帝的人，就那种感觉，看什么都顺利。这个太太结婚30年，快31年，越看越顺利。哎，好啊，我就是这个样子嘛。我们结婚快31年了，哦，看不出来，好像只有31岁，对不对？你会发现一件，这个就是心满意足。所以一个人，你看我讲这个东西是让你去思考一件事情：你跟这样的一个标准，你差多远？那就是你在饥你在渴的意思。为什么你会饥你会渴？因为你没有进前来怎么样来喝，你所听的道不与信心调和，你也不想去行道，对不对？你说那个标准太高，我有时候被我们那些氧气的哦，他说牧师啊，这个道都是很好，不过太高了，不可能的。那怎么办？那我说那不白讲了吗？那我何必讲道呢？对不对？讲道那我就变成一个，那么我经常在算一件事情，我最近跟师母在讨论一件事情，我说 Jeremy Lin 他这个 sports 应该算 entertainment 嘛，对不对？你们懂我意思吗？就算娱乐界的哈。哦，那我说牧师呢，牧师在台上是不是 performer？ 一直做 comedian 对不对？做单口秀的，一直做，我们到底在做什么？ 后来想想，哎，说不定我们还做一点 psychologist， 做心理治疗师哈，那是不是同时也做 social worker 哈？啊，吵架就去哈。我说我们好像 combination of entertainment and psychologist and social workers。我说这不得了。我说其实不是，其实能安慰人心的是那一位上帝，上帝的话语，甚至说你们因为你们饥饿并非无饼，你们干渴并非怎么样无水，乃是不听耶和华的话。假如你在听耶和华，你怎么听，你怎么走，你愿意去冒那个险，你就经历上帝。那经历上帝的那种快乐，真是心满意足。你知道那一天我的儿子吃那个 kids meal 的时候，我那天感觉是心满意足。我给上帝讲，原来你永不失信。父亲的尊严那天又捡回来了，到今天还是维持着。不然就是不知道怎么说了。他说 ："That is not true. Did you remember?" 我就没有话讲了。那上帝不会让你吃亏，所以你知道那个心满意足，他的那个活水的江河是，你来到上帝面前，你遵循他的话语，你真的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你有几个功用，一个就是你的心真的是得满足，第二个是什么样功用呢？撒迦利亚书十三章，撒迦利亚书第十三章。第一节。从那日我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居民开个泉源，洗除罪恶怎么样与污秽，洗除罪恶与污秽。所以上帝刚才讲说，凡饥渴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对不对？带我这里来喝，必在腹中活出活水江河来。我现在就把活水江河的好处告诉你们，但是里面其实这个好处心满意足，前面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的正确化。因为神把我们的罪怎么样洗净了，上帝的那个饶恕，上帝的那个接纳，是个完全的接纳，把我们的以前的种种的不对，上帝把它洗净了，所以我们里头就不再饥也不再渴，于是我们就有心满意足。所以基督徒的生命要是跟上帝的生命是一个真正的一个连结的生命的时候，就基督徒的人生是应该是个非常喜乐的人生。因为那个东西就从流出一个活水的江河来，那个空虚地方被上帝充满了。到底被什么充满呢？那个流出活水的地方到底是什么地方呢？我用多一点圣经好不好？我们来看一下约珥书，第三章第十八节。我们先把这个地方，我们把整个启示录的一些圣经节连起来思想的时候，你就明白那个腹中为什么会流出活水，本来是空虚的，怎么会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呢？那么耶稣说信所带来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从这里来做一点思考。约珥书三章十八节说什么呢？到那日，大山要滴甜酒，小山要流奶汁，犹大西河都有水流，必有泉源从耶和华的殿中流出来，滋润神井谷。有没有？所以那个流出水的地方在哪里？啊，耶和华的殿中。耶和华，我们看一下启示录第二十二章，这样的经节在圣经中出现了许多次。讲耶和华殿流出活水来，我们看一下第二十二章。二十二章，第一节，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有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有没有？那羔羊，神跟羔羊宝座是哪里？在神的殿中嘛，是不是？假如您这还没有被说服，我们再看一下以西结书好不好？以西结书，以西结书四十七章，以西结书第四十七章。OK， 我们看一下第一节。 他带我回到殿门，见殿的门槛下有水往东流出，这水从坎下由殿的右边往祭坛的南边往下流。他带我出北门，又领我从外转到朝东的外门，见水从右边流出。所以这个水从哪里流出来？神的殿流出来。那么耶稣说，凡来到我面前喝的，注意要先喝才有流，对不对？是这个次序要对嘛，对不对？圣经没有说你到在我面前从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圣经没有这样说。你到我面前怎么样？喝跟神发生关系，跟神发生生命关系，你喝了，在你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么请问，一个人来到上帝面前与神发生关系的，他的这个人的身体是成了什么？圣灵的殿。圣经根据更多前书三章十六节，对不对？岂不知你们身体是怎么样？神的殿吗？对不对？圣灵的殿吗？你们身体是神的殿。所以你只要是有上帝的殿，你的跟神发生关系，你身体成了神的殿，从圣灵居住的所在。但是圣灵居住的所在不是讲圣灵永远留在你生命当中就属于你的，不是。圣灵居住你里面原因是要使你成为别人的怎么样的祝福，是不是？你们弟兄姊妹明白意思吗？所以圣经说要从你腹中流出怎么样活水的江河来，活出流水的江河来。所以当我们我快一点讲啊，我们要从我们腹中流出一个活水的江河来。那么这个活出的江河，它到底我们要怎样子来对待呢？不是每一个基督徒生命当中都有圣灵，对不对？有还是没有？有，要有信心嘛。你没有圣灵怎么叫做基督徒？你顶多叫做基督教徒而已啊。怎么叫基督徒呢？你不能说我只有信宗教，我是来这里有好感啊。那你为什么受洗呢？人家说你来这么久还不洗不好吧，就好洗就洗吧，那你就洗掉了，那洗了老半天。所以我常笑的基督徒呢，就是让我想起一个故事，一个故事。你知道这个 Jakubowicz 是一个苏俄的一个 comedian， 一个单口相声是吧？说笑话的一个人，他是非常出名的，在很早期的时候很出名。他有一次讲这个事情，他说他从苏俄来到这里的时候，从乌克兰吧，跟都是一样，那时候差不多都一样。他来的时候，他是说他美国真是很奇妙的地方。他说怎么很奇妙呢？他一来，人家那个朋友就带他去逛，去到处去看。那当然也会看美国的丰富，就到 supermarket 去看，对不对？那 supermarket 的时候，他看见一个东西叫做 milk powder， 就是奶粉。他说 milk powder 这做什么样？他说 milk powder 是加水就怎么样，就产生 milk。 他说这么厉害，你产生 milk， 这个加水就产生 milk。 在美国不一样，我们那边都挤牛奶，然后就是煮，然后再去送分饼送。好，在美国真是不一样啊。以后他就很不相信，他就走到另外一个地方，他说：嘿，你告诉我 orange powder 难道你冲下就是橘汁吗？那个引导员说：就是啊， orange powder。 你知道我在讲的中文英文中文怎么说？橘汁粉泡了水就是橘汁。他说：哇，美国真是不一样。那么他绕了一圈要看那个东西啊，我知道为什么美国的孩子这么多 baby powder。 你们明白这个意思吗？他刚刚的两个叫，你知道 baby powder 是小儿子的什么呀？爽身粉，他英文叫做 baby powder。 他看了一下，你们孩子是怎么样，都怕泡水了哈。基督徒有一种叫做 cushion powder， 每一个人信不信没关系，拿来泡一泡水，对不对？就说你信了，感谢主，你得救了，有没有？ Now how we produce Christian? That is a big problem.、啊、这个是很大的，这是一个很大很大今天教会的问题。信不信不管，先洗再说，对不对？所以难怪教会乱了、啊。信不信由你啊。受洗人数很多啊，但是 教会人数不增长了，就像旋转门一样转来转去转来转去哈。那么那个人因为他被你说服了，又上天堂必须受洗，所以他就受洗了，把他封在箱子里面，哪一天要去报道的时候拿出来说 I got a ticket 啊。现在我们今天的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了，但是圣经不这样说，圣经是说怎么样，只有圣灵内住的人怎么样叫做重生，他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对不对？不是从肉体生，是从哪里？是从上帝生的。上帝生的一定有上帝的印记在里面，我不是说你一天就成圣的意思，你要搞清楚，小孩子如何长，基督徒也是如何长，不然怎么会基督徒还可能又饥又渴呢？基督徒还是你一不小心你还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了，对不对？基督徒你成为基督徒后你还很可能去看 pornography 的，对不对？只是看完以后很懊恼， that's the only difference， 懊恼完以后第二天、心跳心跳又跑去看了，对不对？啊，还用去打自己还是没办法，对不对？因为老不喝嘛，来到上帝的面前你不跟他祷告，你不相信他，你不依靠他，你还是会继续犯罪的。这叫成圣的过程。基督徒的得救，注意听，罗马书基督徒的得救讲三个 Justification Sanctification and Glorification， 这是第五章一到第八章三十一节开始，三十节所讲的东西。基督徒因信称义完了以后，基督徒有成圣的过程，所以第六章讲向肉体死，第七章讲向律法死，第八章讲靠圣灵得生，八章十四节开始得了儿子的心，一直到八章的三十节讲成圣 glorification。 我们相比现在的劳苦、现在的所受的苦，比起将来极重无比荣耀就算不得什么，有没有？就是那个是得荣耀，所以我们现在万物浮在虚空底下唉声叹息等候怎么样神的种子显现，连我们这些有圣灵初结果子的，有没有？保罗是不是这样说，圣灵初结果子也是等候得儿子名分乃是身体得属，有没有？所以他说我是劳苦叹息，就是啊，就是讲有一天神要荣耀所有的属他的怎么样的百姓，应该这样说。那这叫做，所以得救是 we were saved we are being saved we will be saved， 得救是一个超时间的，在因信称义里面我们是过去式，今天每天的得胜的生活当中是现在式，你不依靠上帝你这样跌倒，你这样才能够解释启示录讲说凡得胜的那个意思是什么意思，不然你就什么还有得胜失败呢，就没事了，不是有事的。基督，假如你是真的得救是这样子，但耶稣基督不要讲进窄门，耶稣基督也不要讲背十字架，那有什么好背的？你明白我意思吗？那没什么好背的。基督徒很可能在许多的软弱的时候，我们会如彼得的雅各书所说的，说忍受试探是有福的，因为他必得生命的冠冕。说私欲怀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什么样死来，这个死是怎么样，是对基督徒说的，不是对不信主人说的，因为雅各书写给谁？这个基督徒。甚至你会很讶异的，雅各书第五章第二十一节讲什么，你让一个弟兄回头就是救一个怎么样灵魂不死，这是什么意思呢？不是说这个人得救以后会再失去，不是这个意思。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一到三十九节是讲没有人可以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无论是高处的低处的，你记得这段圣经吗？没有人，我们爱是有保证的，但是神的我们得救是有保证的，但是并不代表你在今生的生活的里面你是永远得胜的，因为这是怎么样，是得成圣的过程，将来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与基督同作王，你明白吗？不是每一个。为什么？根据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讲什么，因为到那日个人工程要显现出来，是不是？个人工程要显现出来，有火出现被烧毁了，他就要受怎么样亏损，若有存下金银宝石的，他要受得奖赏，他虽然受亏损，但是他要像火里抽出来一根柴，他只要紧紧得救他还是得救，有没有？这个圣经很重要，将来耶稣基督再来审判我们的工作，审判我们的忠心，审判我们 为什么？因为上帝是公义的神，上帝的救赎是个永恒的救赎，因信称义，好像我们出埃及一样，没有我们的工作，十次的神迹是上帝行的，可是成圣的过程好像进迦南，兵是你要去打的，你明白意思吗？你去，他们有没有竟然带我进迦南，我们就那些人自然消失，没有自然消失啊，你不跟他就成为你肉上的刺，有没有？你在那地方应该做王的地方，还是有儿还要做一点奴仆，就在那里征战。你只要你看那个四世纪的话，所以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那个活水江河是一个人得救是圣灵的内助。那么当你这个什么时候会流呢？当你这个水满的时候它就流，是不是？但流出来的水质是有差别的。我们来看一下以西结书的第四章。第四十七章，圣灵跟我们的关系是这个样子的。第三节说，他手拿准绳往东出去的时候，量了一千轴，使我趟过水，水到踝子骨。他要量了一千轴，使我趟过水，水就到了膝；再量了一千轴，使我趟过水，水便到了腰；又量了一千轴，水变成了河，使我不能趟过，因为水势涨起，成为可浮的水，不可趟的水。就是讲那个水，圣灵的水流出来的时候，你这个人在那里走的时候，很多人不是没有圣灵，他是沾脚踝玩水了，自由意志还很自由。你跟圣灵的关系怎么样？你不是没有油，但是你还是完全靠自己。可是你在往深处走的时候呢，他就到你的膝，哎，你就发现基督徒有点点怎么样，做事情有点点不方便了，有没有？有点点不方便了，做事情好像可以，但是就有点挣扎了。不是说你爱做什么做什么，好像有个弟兄，这个弟兄是一个乡下人。那么尼多森弟兄在他那一边去传福音时的时候，他这个人就成为弟兄，他信了主。那么那一年的冬天呢，因为农忙过了冬天，那么农家都酿酒。那么那一年，他在家里面每年酿的酒他就拿出来给他喝，热的就给他喝。那一年他也喝了，喝完了以后呢，他就把它放着，剩下都没有喝。那太太说，哎，你怎么不喝完呢？啊，我不喝了，这样够了。太太说，那是不是今年酿的酒不好了？哦，不，今年的酒比往年都好。那你怎么不喝呢？我要不要再给你热一下？他不要了，我刚才已经喝了一杯了，我不要再喝了。他说，那你不喝，那为什么不喝呢？今年是酒，你酿，你为什么不喝呢？他说啊，因为里面当家的不准。你听得懂他的意思吗？里面那个当家的不准我再喝下去的。里面那个当家的，也就是说，这个人成为基督徒以后，他有了圣灵以后，他就不再太自由了。你明白这个意思吗？这基督徒有时候你发现他吞吞吐吐弄来弄去，不是因为他软弱，而是他怎么样，圣灵在里面管制他。你知道以色列变雅各变以色列是什么时刻呢？是他大腿瘸的时候。你明白这个，在亚伯杜河口跟天使摔跤，最后他求他祝福，但可是他打不过他，就把他摸了一下他大腿，怎么样？他就瘸了，他还是不放。他说：“从此以后呢，你不叫雅各，你叫以色列。以色列的名字是神的王子，可是以前叫做抓。可是什么时候你变成王子呢？你瘸的时候。所以基督徒有时候你会感觉你的不自由，那个水淹到你的膝，淹到你的腰，你已经不太行了，你已经走起来已经很辛苦了，慢慢。”最后那个你再进去，你就完全顺圣灵行事的，那才真是活水江河了。不然你就是中流砥柱了。很多时候你挡在那里，圣灵就硬着你没有办法怎么样。流过你是中流砥柱挡在那里，然后圣灵就来，就你就挡着哈，挡到一半哈，那流过去都显得汗臭味，人家后面说，哎，这个水是很好，但是有点汗臭味啊。你会发现我有时候我们经历这样的一些事情，所以这段圣经是非常有意思的。你去走，你看它其实那个主题是讲，你这个你用圣灵的水来对比的时候，你越深你怎么样，你越没有自由，到最后你只能靠它行事，变成不可以趟，只能怎么样，只能浮着水，你只能随它走了。 那个就是真正的活水江河流出来。但是这个江河活流出来之后有一个重要的意思，你看后面在第六节一直到第十二节呢，他讲出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出来。他说这一个东西呢，假如我们刚刚讲到了槐子谷，槐子谷的时候我们是浅尝为止，到了七呢我们的重心有点不稳，到了腰呢我们中心有点不稳，到了过了腰以上呢你只能顺他走，这圣灵跟我们关系。可是圣灵在一个人生命上，你怎么知道这个人来到我们教会当中，比如说我来到你们当中，哦，我很属灵，我会带查经，圣灵讲说我很会讲道，这样好不好？好，假如你这样讲，哦，你们很佩服他，可是你每次跟他在一起呢，你就知道他是不是真正从圣灵来的。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怎么样，注意听这个。好，第八节，他对我说，这水往东流去，必下到亚拉巴直到海，所发出的水必流入沿海，使水怎么样变甜。圣灵的工作是怎么样，你说这个是不是圣灵工作，是苦的会变甜。假如这个人很属灵，大家都很苦啊，你说你怎么知道，我以前就那个样子，我怎么不知道？因为一个圣经熟的人经常会用圣经随便责备人，有没有？所以有些人我们很怕他，就说哦，那个耶稣来了，赶快怎么样，快走了，那个是耶稣，哇，不得了，他讲圣经讲不过他，他讲的对不对我们也不知道，可是呢老是挨骂，老是说被不属灵，但是你就觉得那个真是在他面前无以自举哈，那没有人要跟那种在一起的，对不对？所以他只爱上帝不爱人，对不对？那叫属灵人，很属灵，只能在西乃山上，不能下山的哈。那下山只能把脸遮下来，因为脸上有光，那人家不见得他的面，那很不好。但是我发现圣经有个东西，一个属灵的人，他有个很特点是什么样？他所到之处，你什么苦就想跟他讲，一讲完就很快乐。他总是有超人的智慧，能够把你提升上来。你就是很苦很苦的人，跟他一席话回来就能够吹口哨回来。啊，好像什么都没有太重要嘛，对不对？原来他以前也比我惨哈，他走过了走不过来，哎呀，感谢主啊，他有这种能耐，就是怎么样，苦的变甜的，就是活水江河。活水江河不是把你淹死，对不对？有时候我们都把它淹死了，无法呼吸哈，啊，那个太厉害了。他这个不是，他是说他所到之处，怎么样，苦的怎么样变甜的。第七节说，我回到河边的时候，见到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有极多的树木。它有个特点，活水所到之的地方少的变多了，对不对？假如你说你很属灵，结果呢人越来越少哈，那就怎么样，那个活水有问题啊，你明白我意思吗？对，有时候，所以它是少的会变多，少的会变多。我们再来往下看第九节说，这河水所到之处，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因为这流来的水必有极多的鱼，海水也变甜了。这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这面讲到一个事情，活水所到之处，死的变活了，就是 very alive， 非常活。所以你看见一个人，假如他这个人是个很属灵的人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在他周遭一个人，每一个人实际成人碰到他了以后都很有活力，都很有活力。他就会变成，他说本来没有盼望的，碰到他说哎，是有盼望的，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的神是就是一个永活的神，我们的神就是那位施怜悯的神。你可以他从那边得到经历，看到榜样，你会知道怎么活。所以圣经才讲说，对这等人做死的相继，对那等人做怎么样活的相继，死不了的让他死，活不了让他活，对不对？你们晓不晓得圣经有这个话啊，在哪里？他考我，你看。我们再看，好，我们看哥林多。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第十四节，到第十六节，找到了，我没把它念，因为这是一个好的经文。我已经快结束了，所以没有关系，我们可以拖一分钟两分钟没有问题。十四节到十六节，找到我们一起来念，来。 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清香之气。在这等人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等人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这事谁能担当得起呢？所以在得救人身上，灭亡身上，在灭亡身上让他活，在得救身上让他死。因为我们是怎么样，很多我们在得救人属于神的人，我们克制攻没有办法攻克己身，叫生活死不了，有没有？我们是百年不变的基督徒，有没有？就是我们死不了很多的东西，不是。可是你什么时候你会死掉了呢？你看到有人有那个榜样的时候，他可以我也可以，你就会死得了。我要放下自己，他放得下我也可以放得下，你就。可对一些灭亡人，他活不了，他觉得啊这个灭亡，哎，你对他身上他活得了。所以这个东西是一个香气的两种功能，医治的功能。对于对付不了肉体的他怎么样对付得了，对于灵命活不了的他可以活得了。可是他是就是说，我再用一个比较深的比喻好不好，要动点脑筋哈。云火柱不是云柱跟火柱，是一个柱子，明白意思吗？你们知道那个走旷野，那是云火柱，云柱跟火柱，是白天就是云柱，晚上就怎么样，就火，就是火柱，他们两个不是共存的。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你们知道有个云柱火柱吗？你们读圣经守着的，感谢主，你们懂这个东西，守的人就知道云柱。所以其实一种香气。同样一种香气让一种人死，让一种人怎么样活。死不是他死，而是说他肉体对付不了，死不了，怎么样是他死得了。那么一个人没有办法活的，让他活得了。那么活水所到之处也是这样子，使人怎么样有生气，有活，使枯干的呢变多，这是活水。所以这个耶稣就讲说，凡到我面前来的，若可能到我这里来喝，在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事实上他就讲，就是说你们若渴了，你觉得你有需要，你没有需要当然没办法，但你觉得你有需要，你肯来而且你肯喝听神的话语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神在你的生命当中做个生命转变，你的身体成了圣灵的殿，不但是成了圣灵殿，成圣灵充满的人，而且从你腹中呢流出怎么样活水的江河来。而这活水江河来是跟你接触的每一个人呢，那些少的变多，苦的变甜，死的变活，枯干的没有气的变喜乐的生命，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应许，这是今天基督徒该有的一个生命。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要学习什么呢？其实就是学习很简单的，来到神面前喝，买来怎么样吃，要跟神发生生命关系，把你的信仰实际化，不要只是空谈查经，你总要试试看嘛，对不对？试试看，早上起不来你给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我知道我今天早上起来一定要吃你喝你，一定要读你的话，上帝当我起吧，你叫我好，你敢跟上帝讲五点半，他五点半已经叫你了，信不信由你。我就被叫过好多次，后来我改成六点了，那太辛苦了。起先很有心啊，怎么五点半叫我，一打开眼睛五点半整，我说今天刚好，可试了一个礼拜两个礼拜都刚好，那就太神奇了吧。我想实在太累了哈，六点改成六点叫我，他就六点叫你。圣灵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这神我们基督徒生命是可以经历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你不要一直让他圣灵就讲到灵恩好不好，圣灵是我们生命当中实实在在可以跟你讲话，可以跟你谈心的一位神，他真的是你可以经历他，但是你要肯怎么样喝，你要肯说，当你这样说我就愿意这样走，你说叫我去是万人做门徒，上帝我没有什么传福音的恩赐，但是你这样说了你就跟我同去吧。最后讲个故事我就下来好不好，你说我不会传福音，那你当时你肯做的时候会发生怎样事情呢？在有个教会里面曾听说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教会里面有一对夫妻，太太非常敬虔，先生非常有学问，家里 家里非常有钱，但先生不信主。先生爱太太爱了个地步，他每个礼拜去教会，先生跟到教会去，数十年如一日，什么布道教都来布过，很多人为他跪着祷告，他说不信就不信，这厉害吧？他说不信就不信，他觉得他不需要，因为这教会当中他怎么样，他是最优秀的。他看着基督徒，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他道德很好，没有人可以说他有罪，可他就是不信。他很爱太太，太太很漂亮很贤惠，在教会服侍得很好，可是他先生也帮忙，可是他就是不信。那有一次教会请了一个很有名的讲员来，有一个人对他非常注意的，那个人是一个教会里面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弟兄，是个鞋匠，做鞋子的一个鞋匠，他非常，可是他每天为他祷告，每天为他祷告，祷告了这么久，他不信，他非常失望。他主啊，这一次这个这么有名的人来，你一定帮他信主，让他信主。他祷告了，教会那一次非常多人信主，他睁开眼睛看，就是没有他，他非常的难过。他回到家里面去，跪在上帝面前跟上帝倾诉，上帝怎么可能呢？我从他的黑发这么多年看到他已经白发了，上帝他没有机会，这个人难道你就让他这样，我祷告怎么你不垂听吗？上帝你差派你的仆人去吧。他在祷告当中就发现上帝跟他讲话，为什么是别人，为什么不是你呢？他说上帝开玩笑，他是有学问有钱有势的人，我这个书都没有 读几天，我去跟他讲什么东西啊？我在教会扫扫地可以，搬搬椅子可以，帮人家弄弄这个事情，他那个事情我不可能的。上帝说那就是你去啊，你等谁呢？他也不知道这是上帝的，他说上帝叫我去那我就去了，我就肯去。但是上帝今天外面在下雪， OK， 我走到他家，我就敲了三下门他不开，那就是你的旨意，就是不叫我去，那我就回来了。所以这个弟兄也很可爱，二十分钟的路走了四五十分钟，因为下雪一脚高一脚低他踩去了，他一直倒希望说到他家门口看到门的灯是暗的，那他就可以回家了嘛。可是很不幸的，当他走走越看，说灯怎么大家都暗的，怎么他家是亮的呢？哎呀，他是很失望，说站他门口也不知道怎么开门，因为他也不知道怎么说，圣经是带了啦，也不知道翻哪一页。他抱在那里等了很半天，说那我就敲门吧，轻轻敲三下哈，他没听见就算了，上帝不能怪我，他就轻轻敲。好，明天要走了，当他说要走的时候，门一开。还回头看是那个人站在门口，先生你有什么事吗？他还看傻了，他说先生你有需要帮忙吗？他傻了，他说没有。他说 你为什么敲门呢？他说我来找你，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吗？进来。然后那个人就让他坐在，他说先生你找我有什么事吗？结果这个鞋匠被他问了就哭起来了。他说你说是你要我帮忙我帮你吗？你不要哭嘛。他说你不能帮忙的。他说我为什么不能帮你忙呢？他说我来就找你的。说是你这样讲过的，你来找我的，你找我做什么？我找你信耶稣的。他又哭起来，讲完要哭得更大声，那人家讲你不要哭了，我信啊。那个把眼泪说你怎么可能信，我都开始讲了。他说基督教道理我全都懂，我听了几十年了，但是我信。他说你信是安慰我的。他不是，他说这么多年来没有人为我哭过，只有你为我哭。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这些名布道家，这些名嘴，我们就靠一张嘴乱到处乱讲，但是我们什么时候为这些灵魂哭过？保罗说他为了他骨肉至亲痛哭。我们什么时刻为你所想要带进人哭过一次？没有的。我们就把确定他是一定不得救的，我们就拉倒了，对不对？很多人就是这样子的啊！我看他是一定不得救的哈，一定不得救，总会被你碰到，被你碰到都是一定得救的。那是哪些一定不得救呢？还没有碰到的。你要接受我这个神学。所以我想告诉你一件事情，那个佛水江河有时候不是语言，是那个爱的流出来的时候，当他哭泣的时候，那个心就被震动了。 明白意思吗？那活水降河不是知识，那活水降河是生命，有上帝的慈爱，有上帝的怜悯，有上帝的急切，从你的生命里面要引发出来，要使别人得保住。你愿意成为那个活水，被神所充满活水降河的器皿吗？因为你的身体乃是圣灵的殿，不要轻看自己，回转到上帝面前，渴了来到神面前怎么样？喝，买来吃，因为耶稣基督付上代价，你可以用它来到神面前来吃。神说，在你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我们祷告，恩典的主，我们知道我们所讲的非常的有限，但主啊，你的话语发出不会突然挽回。主啊，我们没有口才，主啊，我们没有大的恩赐，但是主，我们有的是你给我们的那个生命，那个生命要使周遭所有人碰到我们的时候，因着我们一举一动，一个微笑，一个动作，主啊，他们心里头要把苦的变甜的，要把枯干的变成丰富的，要把死的变活的，要把少的变多的，因为是你的生命供养他们。主啊，借我们成为你的器皿，好叫周遭的人，好叫教会可以复兴。主，因为你来是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们向你献上感谢，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